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特别是呢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好伙伴，大家好。
我们是恩惠二人组啊，从节目开始一直呢陪伴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一同参与这个门徒训练的学习。
对，主若许可，
那
我们会从第一课一直到第104课。
主已经许可了我们今天参与第49课了、快接近一半了。
是，所以呢每一次的学习我们都要感恩哈，因为不是必然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今天能够有机会呢好好的一起来学习这第49课呢，我们就好好的掌握这45分钟，那一起努力来学习。哎，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啊！
我也没有介绍自己。
对，我是文慧，
我是李崇恩，
是大家要知道啊。所以学习的好伙伴，你是谁呢？
对，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呢，大家有交流，那我们就知道，哎，我们有多少伙伴呢？一起学习，这个阵容是很庞大的。那问题就是每一个呢都不冒泡，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可是呢，一个一个冒泡之后，你才会发现，哇，这么多人一起学习，那个学习的动力又增强了好几分。
对，好，回到今天呢，这第49课呢，是我们第13单元的开始的第一课。
哦，
13单元的整个主题呢是基督的品格。当然，基督的品格哈，圣经的启示是相当丰富的。
是，
但我们在这个课程呢，就有一些的选材哈，我们集中在几方面来认识了解基督的品格，我们好去跟随。那49课呢，这个品格就是柔和，很有代表性的，
是
基督的柔和。
哇，基督的柔和，这是文慧呢非常非常的羡慕或者渴慕有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啊。那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49课柔和。马太福音11: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啊，马太福音的第11:29。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呢应该都会背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里提到我们学习主耶稣哈，要学耶稣的柔和谦卑。
是，
所以这一讲呢我们就来学柔和，下一讲我们学谦卑。
好，因为这个功课太深奥了啊，那我们是要把它呢好好的了解明白。我们先来呢透过一位姊妹的分享啊，再来看看怎么样学习呢基督的柔和。这位姊妹呢是来自于呢安徽的一位李姊妹。李姊妹呢就说啊，我这个人喜欢看不惯别人啊，喜欢看不惯别人啊，这个也很特别啊，特别是那些恶人啊，这个就可以理解了。老是想到他们为什么不遭到报应呢？为什么过得那样的顺心如意呢？钱财还丰富，而那些呢神的儿女，很是慈善的人，却在生活上并不很好。我读诗篇的时候，神的话语改变了我。诗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是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感谢主恩，神的话语又再一次的改变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感谢主哈，透过神的话语帮助李姊妹哈，
是
可以内心呢平复下来，
嗯，
因为看到他之前所分享的，就是看到他内心很多翻腾了，
嗯，
特别是很多气，
嗯，
啊，整个人呢不能平和，当然也不能柔和了哈，
是
对很多事情呢看不惯啊，
嗯，
又或者会埋怨神，为什么没有这样，为什么这样这样啊？结果后来他知道，把这些事情呢交托信实的神，神自有公论的时候呢，才呢人平和下来。接受他看到的一些现实，
是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投入他的信仰在当中，
是
做好自己基督徒的那个见证啊，那个信仰的表达哈。
是那我们的李姊妹呢，她觉得呢愤愤不平的事情呢，我相信呢大家呢心有同感。那如果呢是这样的话呢，那文慧也是一个喜欢看不惯别人的人，
你也有这个兴趣喜欢看不惯人
啊，因为如果我们心中呢是真的有一些的所谓公平的思想呢，我们真的看一些事情呢会愤愤不平。那但是呢，我们看到李姊妹她的心态改变了，她将主权的交还给神，她深信呢神鉴察这个世界，也深信呢神判断每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你看哦，这个环境有没有改变？啊，那些作恶的人，或者我们认为他作恶的人啊，他仍然大富大贵。然后你认为那些好人呢，也常常遭遇一些呢啊不公平，或者是呢
患难啊，
对患难，对对对。所以呢，环境呢，有的时候呢是没改变的。但是当我们心态改变了，那李姊妹在当中要学习的就是仰望神，将这个审判的主权交还给神，然后过程里头他学忍耐，
对，
他忍得下去呢，他才能够真正的柔和嘛。
所以我们说到柔和呢，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抽象哈，到底是什么呢？讲话温温柔柔就是基督的这个品格嘛，到底柔和是什么意思？我们学习什么呢？那我们就提出柔和当中几方面的特质哈，今天呢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了解之后呢，去在信仰生活当中呢实践出来。刚才文慧也提到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想李姊妹也需要学习的，
对，
就是忍耐。柔和当中呢是必须有忍耐的，这是主耶稣他的生平里头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哈这种的素质。
那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忍耐呢不是那种哈心怀苦毒的忍耐，因为李姊妹她要先学习呢仰望神哈，把这个主权交还给神的时候，他也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忍耐啊，心中是没有苦毒的忍耐。那圣经呢，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5啊，保罗就教导我们呢，要学基督的忍耐啊，基督的忍耐。换句话说，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有柔和的特质啊，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特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忍耐的人
啊，
在地上的时候。
你看看基督哈，很基本的，他其实一生呢都被很多人来误解，
对，
他要面对种种的误解，又被一些很不公平的对他的对待，不公平不合理的这些。但耶稣基督为了要达成他最终的完成救人这个目标呢，整个过程呢他是一直都忍耐下来的，
是
没有因为我是神的儿子啊，我不管了，我要证明我有这个权利，
是
而搞坏了整个哈救恩的安排。所以耶稣基督的忍耐，对今天我们特别看到啊，好像别人的误解啊，别人不公平的对待啊，不接纳对我们的不好啊等等，其实在信仰当中我们就要学基督怎样的坚持这份忍耐的心。
对，所以呢在罗马书12:12，保罗呢又说嘛，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刚才崇文老师就说了，耶稣基督的忍耐，你看到他是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呢朝向目标的时候呢，这个旁边发生的枝枝节节他就能够呢忍耐，因为他很清楚他的目标在哪里。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睛的方向在哪里。那因此呢，就算是在患难当中，我们因为有指望，心中就有平安有喜乐，我们的祷告就能恒切，不灰心不放弃。
看到这个目标方向哈，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就说了，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其实整个忍耐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旨意，最终呢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啊，各种的安排啊，预备啊，这就是令我们可以忍耐下去的一份很大的帮助的力量啊。
那记住，这里有一个叫必须，
必须，
也就是呢，我们走这条路呢，是真的要面对忍耐的功课，要学忍耐的功课。好，这是第一个啊，耶稣基督的柔和。当我们讲到柔和的时候，我们就要记住啊，首先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那么第二呢，我想呢，我们是要学习基督那种宽宏的心怀。
啊，其实呢，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的心怀呢是包容所有的，
对，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耶稣所爱，都是神所爱的。纵然他目前还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恶人哈，但耶稣的心胸呢，就还是有他们在里面。这个救恩也是为所有人预备的，所以你有这个宽大的胸怀的时候呢，就可以面对身边的事情，也可以表现一种柔和。当然，人的本性来说呢，我们知道自己都心胸呢狭小的，
对，
怎样呢去帮助去学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啊。
对，其实我们看看啊，这个耶稣基督那十二个门徒，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呢能够接纳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再看看使徒保罗呢，其实使徒保罗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我在想，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呢，我一定会挑选巴拿巴做我的师父，
不要给人天天都给人骂。
那保罗因为是一个相当
要求严格，
对，他是相当有追求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保罗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勉这个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真的是问题多多。但是保罗你看写了两封信去劝勉，然后你可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在哥罗西书还有啊这个啊帖撒罗尼迦书啊，他怎么样面对那些异端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摇动的时候，怎么样的去鼓励坚固他们。
那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六章的一段经文哈，里头呢保罗就这样说，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
对，
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他说你们也要用宽宏的心啊，他没有说你们自己要使心胸宽宏起来，因为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本来就是小肚鸡肠的。但是呢，靠着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保罗他真的有个牧者的心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对着哥林多教会，记住啊，哥林多教会其实呢当时是有分裂啊，甚至呢有很多是看不起这个保罗的，但保罗对他们的心仍然是宽宏的，接纳包容。所以保罗说呢，你们也要用宽宏的心，你们做不到，但是当我们一起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宽宏的胸怀。
所以这种宽宏的心怀呢，不是自然可以产生出来
的，
因为人性不是这样哈。我们只能够呢，更多的去寻求神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求圣灵呢帮助建造我们成为一个呢心胸宽广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学到基督的柔和哈。刚才分享了两方面的特质哈，听众朋友还是要记住，基督的柔和包括了基督的忍耐，还有宽宏的心怀。
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水晶般的光啊进入我的心底，我的心思意念啊充满住荣光，在住荣耀光辉中，世上一切荣华更新。水的河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今天呢，我们是上这个第49课，讲到呢基督的品格，第一个是基督的柔和。刚才崇文老师呢就特别呢告诉大家，记住了，第一个基督的柔和呢就是基督的忍耐，还有基督宽宏的心怀。那奥古斯丁呢，他曾经呢在他的著作《名著》里头呢，《忏悔录》就这样说呢：“我心灵的容量狭小，求你将它扩大，使你可以进来。”我们人的本性呢，就是很狭窄，我们的心呢，只装得下自己。但是奥古斯丁他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求神将他扩大，以至于呢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可以进来，那我们才能够学基督的忍耐，我们也才能够有基督宽宏的胸怀。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学习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怎样的对天父表达一种臣服。那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基督，我们要臣服基督，但原来呢基督不是单单要求我们这样做，其实基督本身呢也有顺服臣服的对象哈，那就是天父哈。所以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一再的去表达，他来呢其实是要遵行我父的旨意，
是
他也懂得呢有这样的一份关系在里头啊，这也是基督的柔和，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先来看看一段经文呢，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的经文说呢，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位为万物之主。听了之后你伏还是不伏呢？很多伏
是我要伏了啊。那我们可以呢打开圣经呢就摊在那儿，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24到28节。刚才听到好多的福啊，所以这个崇文老师就说你到底服不服呢？那其实呢服或者说臣服呢是这一段经文里头的关键词，你要把它抓出来好好的去了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看看啊，在27节它出现了三次，28节出现了三次，所以很重要的，因为它不断的出现，就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臣服。那么究竟谁臣服于谁呢？
如果看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要知道，其实最终的万有要臣服基督。
对，
但基督也说呢，他要臣服于父神的。这也是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中一个重点，一个的信息。当神的救恩成全之后，万有臣服于基督，而基督就臣服于父神。这样呢，神就在万有之上，万有呢也跟神联合。虽然说起来有点抽象哈，
是，
但整体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一种臣服、顺服的关系哈。
对，
在主里头呢，我们要看重我们顺服，但原来基督他也操练实践了这份顺服。
是，咱们呢中国成语有一句呢，就是自作主张。那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呢耶稣基督他从来不会自作主张，他臣服于神，他以父神的旨意呢为他的依归。所以这就是可以柔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当我们知道是谁在掌权呢，当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去做判断，那我们把所有的主权呢交还给神，臣服在 主前呢，我们很自然呢就能够心里柔和，因为我们就不会冲动了嘛，不会在自我的观念或者说呢成见去做很多的批判了嘛。
在马太福音啊五章三节我们所说的这个八福里头呢，其实就说到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其实这里的贫穷呢，不是说真的你的口袋里头没有钱啊，而是说人的灵里头的贫穷，灵里贫穷的人就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原来这个灵里贫穷呢，也是我们谈到柔和的时候呢必须学习的其中一种的素质，一种的操练啊，
就是你知道自己不足，你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呢你渴慕追求呢从神而来的丰盛满足。怎么样使灵里贫穷呢？第一个就是要回转向小孩子了。那我们可以看看呢马太福音的18章第3节，那耶稣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了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所以我们呢第一步呢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回转向小孩子。小孩子有什么特性呢？
小孩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单纯的依靠其实小孩自己不能找吃的，
对，
也不能自己去工作，就是依靠
是
依靠父母或者身边的成年人去照顾他，里头真的什么都没有，完全倒空的，你放什么进去他就吸收什么哈，
是，也就是说呢他连结于神啦，就像小孩依靠父母或者依靠成人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活出邻里贫穷呢，至少呢应该有两方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因为我们邻里贫穷我们渴慕嘛，你渴慕的时候你会不会紧紧抓住，就像一个孩子他饿了他的眼睛就会盯着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小手会抓住妈妈的。那同样的，当我们邻里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紧紧的跟着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连结于神。
我们就是像主耶稣基督哈，透过安静退休祷告来跟父神连结哈，连于天父。另外一个呢就是甘愿降卑的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是可以接受这个卑微的生活，他不企图拥有，他是愿意放下的。看看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你就知道，他是从天而来的，但就不断的放下，取了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式，就甘愿降卑的活在这个人群当中。所以我们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绝对不能骄傲，而是要学习呢自我降卑。
对，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一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呢就没办法，真的是邻里贫穷这样。那其实呢这个没办法呢，可能我们自己要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里头有骄傲呢？是不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像小孩子一样，里头太过复杂，想的太多，要的太多呢？
所以话题又回到做一个婴孩了，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学习啊一个婴孩的这样在神的面前。
是。
那么一个婴孩像彼得前书2章2节呢，就会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知道所谓的灵奶啊就是神的话语。
是。
渴慕吸收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婴孩成长必须的养分哈。
对，渴慕灵奶。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回转的像小孩子，你会发现呢，哎，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哈。我们呢会常常呢知道啊，或者说呢得到神的启示，这个很自然的嘛。你可以想象呢，这个人类社会也一样嘛。你对小孩子会不会故弄玄虚呢？不会的，你要他怎么做，你要提醒他什么，会直接说的，因为你知道他是小孩子嘛，对不对？他会接受，他会听话。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能讲得太高深，不然他不明白。那作为呢在邻里追求的，我们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诶，我们很自然就能够呢神说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当我们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福气。
还有呢这个邻里的贫穷啊反而帮助人呢，外头纵然风雨飘摇，但你内在的心灵呢在主里头呢是平静安稳的。
是，
就像诗篇131篇也说到了，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孩子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在母亲的怀中，他就平静 安稳就有那份的安全感，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去经历的。
是，说到这里呢，我也想起呢，在诗篇里头不也是有另外一节经文吗？就是呢103篇的1到5节，其中有一段呢是这样说的，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赞美。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我们像小孩子，我们更加的倚靠神，我们心中呢更加的仰望神，所以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呢就发出了赞美，很容易呢就知足感恩，
最单纯最直接的
对
啊一种呢对神的感谢赞美。而也在这种单纯当中呢，成为了一种与神联系所拥有的能力哈，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产生出来的能力。
对，所以今天呢，第49课，崇恩老师和文慧呢，和大家一起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基督的柔和，那我们就要学习基督的忍耐，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有宽宏的心怀，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臣服于父神。那最后呢，我们要学习就是呢，我们要邻里贫穷，像婴孩一样渴慕神。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将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主的恩典无穷无尽，永远稳定，永不变。在黑暗中完全失丧，直到你来拯救我，在罪恶中伸手捆绑，直到你爱释放我，我的灵要唱首新歌，你同在使我居所，你的恩典为我预备，
我们呢仍然请来呢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啊，用他们真实的生命经历，还有他们自己在学习课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呢，和我们交流互动，那也是抛砖引玉。齐安，广东的齐安在吗？
两位老师好，李同学老师好，
你好，
两位老师好，
你好，还有山东的劝慰子，我们的小班长。
两位老师好，齐安弟兄好，弟兄姊妹好，
好，我们两位弟兄都 都已经预备好了哈，
对，
就进入今天我们的分享哈。这个学习课题是谈到柔和，
嗯，
但会不会当基督徒强调柔和的素质的时候呢，往往给人一种示弱的感觉。
嗯，
柔和就是一个弱者，在当今社会呢好像呢不是一种别人欣赏的素质哈。柔和是弱者吗？又或者柔和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吗？我想听听两位弟兄啊怎样回应。
对啊，专门吃亏啊那些的啊。来，
还是让其他弟兄先来说一下。我觉得柔和就是一种比较那个温柔，就是和睦的感觉。
嗯，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我们信仰的缘故做出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也不是柔和就什么东西都怨言让着宰割，我们要表里不让对方随随便便就是应着我们，哇，你是基督徒，你要爱彼此相爱，你不是说爱吗？那你为什么不爱呢？爱我们是要爱的，但我们的爱建立在这神的圣洁、公平、公义之上。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位牧师所说的，我们柔和，虽然我们基督徒是柔和，但我们不是弱者。就是好像你欠我10000块钱，你要还给我，你不要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没办法，我就柔和任你宰割。我不是因为那10000块钱，而是我使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柔和的，但我们的柔和不是你任你来糟蹋的。
嗯，
就是我们建立在这个公正公义之上。
是，哎，启安，你刚才一开始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基督，那要做一个和睦的人啊，所以呢，柔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希望能够跟人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为了基督。哎，我刚才呢在听你讲的时候呢，哎，我有一句话，柔和但不弱。
嗯
嗯，我们应该做一个柔和的人，但不弱。
真理的原则要一直的持守。
对呀，
嗯，
对呀，
啊啊，
是。劝慰子呢？
我觉得柔和是一种处事的智慧。
嗯，
也是生命从内而外的成熟的一种流露。柔和绝对不是弱者，也不是软弱。
嗯，
恰恰相反，我认为柔和的人是一个有包容的人，肯付出。一个柔和的人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事上，对别人是不是有包容心，而又不失去自己的那个立场和原则。反思我以前的生命，我发现我不是一个柔和的人，因为说话容易冲动，办事情呢也欠考虑。信主之后呢，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也在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柔和。可是每当事情来临的时候，还是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处理，这个结果呢，就是差强人意的。我也经常提醒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多想想耶稣会怎么做，因为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对待罪人、贫穷者、有病的那些人，他是非常的柔和的；而对待那些个假冒伪善的呢，主耶稣又是非常的刚强。这就是神怜悯罪人，但是呢，厌恶罪。所以说，圣经教导我们说那个柔和能免大过，其实真的是这样。如果冲动之下逞口舌之快，是很伤人的。一个柔和的人虽然会给人有一种那个外在很软弱的感觉，实际上却是最刚强的，是生命很成熟的。就像那个稻穗儿，你成熟了之后它才是低着头的。
嗯，
一个柔和的人也是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我觉得首先道歉的他不是弱者，
是
就像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
消
退。
嗯，
我们基督徒更是应该在言语上带着和气。有的时候我就认为，有的时候一句话能够毁掉一个人，有时候也能扶住一个人。
嗯，
我也在操练这个功课，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不容易学。通过学习这个课程，我咋发现很多功课都不容易学，所以说需要主耶稣赐给我智慧。一个柔和是从内到外而自然的一个流露。
嗯，外柔内刚。
嗯，
哎，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们的刚呢，不是自己那种刚硬，因为你讲到说里头哈、啊，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看法啦，有自己的原则，
不能失去自己的那个立场跟原则。
对对对，但是很多时候呢，就要看这个立场跟原则是自己的还是来自于神的啊。因为我们说，如果自己的话，其实就还是自己的自我判断、自我价值观。但是如果这个自己的立场跟原则、真理是来自于神的真理。哈，来自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哎，我们这个刚强就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刚强了。
嗯，那么今天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柔和的基督徒吗？或者在当中有什么困难呢？要学这个功课？
对呀、啊，来问问齐安。
嗯，你柔和吗，齐安？
嗯，因为我也是心急的人，比较感觉就是说话比较难，很难的。然后我说一个例子吧，就生活当中，就是我小时候和我妈妈赶了鸭子。但是他就是心直，但是看他那样心直那样，但是他赶那方法就是赶鸭子进了笼里、嗯，就是方法就是不对，好像就是他不会照着我方法，但是我看他赶要赶不到，他要那急躁要那里那里大声的说话，我就心里要急上来，所以那些他就要有些就是大声一些，所以我觉得心里有火，特别在言语上，因为言语上就是表现我们心里那个有火那个。程度是怎样的？
嗯，赶鸭子的功课哈，
很生活化哈、啊，就是来自于齐安的生活环境。哎、嗯，我发现呢，齐安呐、啊，跟文慧很像啊，我们都是属于很心急的人，心急的人通常不太容易学柔和功课的。嗯啊，因为冲口而出嘛，对不对？啊，越看越上火了。对，我不知道劝慧子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心急的人啊？
我以前真是一个心急的人，那个说话脱口就出，而且做事情的时候真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欠考虑。
嗯，
但是呢，经过这几年慢慢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操练哈，我发现，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如果我自己柔和下来，
嗯，
这个事情处理的结果让我心情是很轻松的，
对对，
哪怕是和我自己想的不一样，
嗯，
而且这个结果跟我原来想的也不一样的时候，我心里头也没有急躁，也没有发火或者沉重的那种感觉。
嗯，所以柔和呢不单是对其他人呢，其实柔和也是对待自己、
对对
啊，否则呢，你都是用刚硬的方法的时候呢，可能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你也会内伤啊，太刚了，太硬了、啊，自己也受伤。
是，哎，我很喜欢崇文老师这个点评啊，柔和呢，不单是显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也显现在我们跟自己的相处，还有显现在我们跟神的相处上。嗯，
对，
好啊，
嗯，像原来，我呢是。经常看新闻，因为那个下边有评论嘛，
嗯，
那评论区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有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了之后也想去评论，
嗯，
有时候根本就不愿意看内容就去评论，
哦，对，
把自己整的就像个愤青似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是柔和吗？
嗯，
所以说现在我呢也很少评论了，但是。看看那些评论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这个劝慧子啊，我们把那个愤青那个愤呢，从愤怒的愤呢改成这个奋发向上的奋，
嗯
啊就可以了。
是是是，
对，大家一起奋发哈、啊，为主奋发。
对，学习柔和的功课。
嗯，
好，谢谢我们的齐安，也谢谢我们的劝慧子，谢谢两位。
好，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
柔和就是弱者，又或者是一种软弱吗？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过了广东的齐安，还有山东的劝慧子，他们呢就这个题目啊，很真诚的一个分享啊。我相信大家呢在当中呢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自己的体会跟经历。
嗯、
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那记住呢，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呢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至于我们的短信的联系方式呢，留意这一组号码哈，
嗯，
13229966122，
嗯，
先注明跟你啊，我们就知道呢是跟节目联系的互动的一些的分享。 今天呢，完成了第49课的学习啊，柔和，这是基督的品格。
嗯，
那么下一课呢，第50课呢，我们会继续基督的品格这个单元。嗯，那要谈的是柔和之后，很自然我们都会说了，柔和谦卑。
嗯，
所以下一讲呢，学的就是谦卑哈。
是。那关于呢这个基督的柔和，我就想到呢，我们常常呢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做光做盐，有好的见证。那好像女孩子啊，我们出门呢就会好好的打扮，那么最后呢画龙点睛，就是戴上漂亮的装饰品。
嗯，
譬如说项链啊、戒指啊、耳环等等。有没有想过柔和对基督徒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装饰？
嗯，我想呢，这一定是个很好甚至最好的
最
美在生命当中的装饰品哈。
对，所以基督的温柔是基督徒应该带的、常常带的最美最好的装饰品。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常愿与主紧紧跟着我。